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城市生活从夜晚开始，高楼大厦变换不停的霓虹灯广告，大屏幕上滚动的宣传，24小时不打烊的餐厅、士多店，末班地铁的拥挤车厢，凌晨2点直播间秒杀倒计时的疯狂嘶吼。即便躺在床上也舍不得睡觉的年轻人，靠刷手机打发不眠之夜。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物质盛宴的表征。而购物节的成交额以千亿计算，短视频平台每分钟诞生500条新内容，智能设备每季度都在更新换代，我们沉醉于即时满足的狂欢，在虚拟社交中收割点赞，在网红餐厅打卡定位，在凌晨3点的加班中追逐升职加薪。用数据流量和消费主义堆砌的巴别塔，让人类再次陷入集体性眩晕。先知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的巴比伦倾覆的场景，正以隐喻的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彰显。当某直播平台因违规被永久封停，千万粉丝瞬间失去精神寄托。当虚拟货币泡沫破灭时，那些在元宇宙购置数字房产的投资者们陷入虚空。当明星人设崩塌时，造神者的心碎了一地。然而，真正的危机不是物质的消逝，而是灵魂的失语。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90%的来访者主述空虚感。我们在朋友圈精心的修饰生活，却不敢直面内心的荒芜；在知识付费平台囤积课程，却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在健身房里雕刻身体线条，却任凭灵魂日渐枯萎。这恰如经文所言，你的课上原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8章8到1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8章17到24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8章8到17节，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说了，约翰在经文中提到一时之间人所拥有的都会被毁灭，但是观世人那却似乎还非常富有， 我也似乎还过得逍遥快活。亲爱的朋友，其实呢，以世界体系为人生归宿的人，在这个体系瓦解的时候啊，他们便要来失去一切了。他们终生努力所建立的，将要在瞬间就化作乌有。那些注重物质的人，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啊，他们便一无所有了。那么请问，我们可以带什么到新天新地里去呢？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品格，以及和肢体的关系。那么这些比任何的金钱、权力或者是享受啊，都要重要的多。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地上的君王和客商为什么要为巴比伦来去哀哭呢？是怜惜还是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那些掌管经济体系的人将为巴比伦的父王来去哀嚎，领袖要哀嚎，那是因为他们监管巴比伦的财富，可以从中啊来去大大图利。那么商人要哀嚎，那是因为巴比伦这个最大的客户啊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水手们呢，再也不能够把货物啊运到任何的地方了，因为商人再没有地方可以来去销售货物了。你看，邪恶世界的体系的父王，那么就影响了一切喜欢并且依靠他的人了。那么约翰在这段经文中，他所列出的这张各样商品的名单，那么就描述了这个社会的极端的物质主义了。这些商品呢，很少是必需品啊，大部分呢都是奢侈品。你看，世人就放纵任性啊，不择手段的去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那么甚至呢，人也可以变成商品的啊，卖给巴比伦来去做奴隶。那么天上的声音就直接告诉巴比伦，他的一切奢华已经成为过去了，他所贪爱的果子已经离开他而去了。珍馐美味，那么是指舶来的那些珍稀的食品。华美的物件，那么是指衣着还有饰物。巴比伦呢，不再有这些贵重的货物来去供应世人了。当时的罗马的富贵呢，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在犹太的塔勒木法典呢，这样来说，他说十分财富降临人间，九分被罗马先人所占去，剩下的一分全世界分享。那么借着大成得利的人，他们就为大成的倾覆啊而来去悲哀，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财之路了。那么这一类人士当中，首先就是客商们为成来去哭泣悲哀。那么正如先前的君王一样，客商呢也是保持距离啊，怕沾到大成他的痛苦。那么客商的哀歌也和君王的一样啊，以双重的哀哉为开头，为大成来去哀哭。那么君王就哭大成的坚固能力已成过去啊，客商则是哀其美衣和富贵化为无有。那么大成灾祸的突如其来呢，让客商们还有君王同样的感到很惊奇。那么一时之间，偌大的财富啊就归于无有了。那么商人所哀的是他们的财富的消失，而不是人民的遭殃。那么其次就轮到了航海的人，他们的哀哭了。那么先被提名的就是船主，那么接着呢就是坐船往各处去的。那么后者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不太容易确定，也许包括了一切水路的旅行的人，也许啊就限于押送货物到商港去交易的那些的商人。如果是后者，那么这节所提的人就是船主、商人还有水手，并且所有靠海为业的人。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呢，更是一网打尽了前三类，就包罗万有了。那么这一切靠大成为生的人，他们就为大成的倾覆啊就来去爱哭了。但是正如前几种人，这些靠海为业的人呢，他们也是远远的站着，没有人伸手帮助。你看大成曾使很多人呢就发财，但是呢并未赢得任何人他们的关爱。启示录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啊，你看，凡有船在海中的，那么都因他的珍宝啊成了富足，他的一时之间那么就成了一个荒场了。啊，你看，第三类哀嚎的人呢，他们是从事公共运输业的，他们就借着运输巴比伦的商品呢来去致富，那么就像古时的腓尼基人一样。可是现在呢，他们就没有生意可做了，他们就为了经济的萧条而来去哀伤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呢就给吓坏了。那么这也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那么请问，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上的富足还有奢华呢？我们认为那是奢华吗？当你看奢侈品一旦化为乌有时，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高谈灵性和属灵的事，那么很多基督教机构啊，他们就热衷于要人去奉献啊，尤其是对有钱的人。有些人呢，他们就威胁我说啊，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的话，他们就不支持福音广播施工了啊，我不要理会这种威胁。其实呢，我们不必太在意别人的想法，这个世界呢将要过去，你手边的事啊也将会过去的。目前世界有名的大城市都将废去的，可是问题是，当荣华富贵烟消云散时，你会忧心吗？你的心有没有放在天上的事儿定睛在基督他的身上呢？那么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那么这段经文就描写了海上的船主和水手们他们的悲哀，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在悲哀罗马的灭亡，而是在悲哀他们所运来的商品被烧毁了，他们在哀叹他们就失去了商业的大客户了。约翰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把幸福的根基放在物质上，他就会失去比他更加重要的一些事儿的，比如说真理、人和人之间的爱、友谊、相互的信任、爱心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一切的财富啊，在一时之间竟然归于乌有了，大衰退的危机啊，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些从事海上商业活动的人，他们就远远地站着说了，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就把尘土啊撒在头上，为这个曾经替海上贸易带来富裕的城啊，他们就来悲泣了。这个城在一时之间那么就变成废墟了。好，在原文中，为大城举哀的哀哭，有君王的未来式，有客商的现在式和未来式。那么在这段诗词中，约翰的描述呢，那么就包括了各种的时态。那么航海者的头一句呢，就叹息大城曾经是举世无双，他们就说了，有何城可比这大城呢？你看，航海者的举哀比先前君王和客商们的更加进一步，他们就把尘土啊就撒在头上，哭泣悲哀，这是第三次来去出现了。前两次分别记载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五节，哀哉哀哉以及一时之间啊，也是出现了第三次。那么这里呢，又再一次啊，跟先前的客商一样，这类人他们叹息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啊，来去消失了。好，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经文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好，你看，从天上看事情的角度，那么和从地上看事情的角度啊是不一样的。天上没有追思礼拜，而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庆典的。那么圣徒的祷告以及旧约众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们他们所预言的事啊，都一一的应验了。天上啊有大喜乐，那是因为神的名被高举了，神的公义啊完全的彰显了。那么今天，请问你的心思专注在哪里呢？你会在哀哭的行列中呢，还是在喜乐的行列中呢？那么和前面的三种哀哭相对照啊，这节经文中就出现了以得救信徒们他们的喜乐还有赞美。那么这样的描写呢，就表明了圣徒忠诚而良善的生活， 也说明了恶人他们的犯罪啊，必定会带来报应。那么信徒的喜乐不是针对恶人的幸灾乐祸，而是欢喜正义啊，来去战胜了邪恶。那么这种喜乐也不是个人的憎恶啊，或者是不良情绪的表现，而是体现了对神公义审判的那种的完全的信靠。好，地上一切目中无神的人，他们正在落泪的时候，在天上啊却有极大的喜乐。那么最终神已经为他的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们就伸了冤。巴比伦如何恶待神的子民，那么神便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之身。到这里呢，我们的注意力就由恶转到了善。那么首先呢，一人就受吩咐要欢喜快乐，那是因为大城彻底的被毁灭了。最后呢，是说明毁灭是罪有应得。那么有些现代读者见众圣徒因大城被毁而欢心啊，大大不以为然。但是请注意哈，这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一种呼喊，而是渴望公义的伸张。其次呢，约翰和他的读者并不是风凉学者，不管痛痒的在讨论着对还有不对，不是，他们是局中之人，他们因信仰啊就浇奠了整个的生命。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9节他所说的，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比众人都可怜了。那么约翰他就热切地确信信徒不需要人可怜，那是因为他们是在神的一边的，因为属神，那么今生呢就多有苦难啊，备受蔑视还有逼迫，然而最后啊公理是必定得到伸张的，而约翰他所遥望的正是公义的得胜。那么在启示录18章20节中的欢呼乃是出自坚决的相信啊，正义必然会得胜，而信徒殷切等候的也就是这样的一天。那么欢喜和上几节中的举哀，那么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了。欢喜的范围啊非常的广泛啊，包括了天使、众圣徒、众使徒和众先知。那么很奇怪，天使一直是那么的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却没有被提名。他们欢喜那是因为神已经在大城的身上啊为他们来伸了冤。圣徒曾经遭受苦待，而苦待他们的人呢就得了报应，这不是报仇成功，而是公义得胜。好，那么接下来在启示录的18章21到23节中，约翰呢就描写淫妇巴比伦完全灭亡的一个情景。那么首先音乐的消失，那么就暗示了巴比伦不会再有欢乐的声音和富贵荣华了。各行手艺人，那么是指国内所有产业和实体啊都将灭亡。推磨的声音不能再听见，那么是指将要失去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的物品。灯光不能再照耀，那么是指巴比伦完全的崩溃了，陷入到黑暗还有绝望中。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不能再听见，那么是指家庭被毁，断子绝孙。启示录18章21节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啊，你看天上要我们注意到神审判巴比伦的力道之猛、出手之快以及范围之彻底。巴比伦的下场呢就像一块大石头坠入到海中，那么溅起水花之后啊它就立刻消失了。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将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那么这就象征了巴比伦他最后的灭亡了。那么大力的天使呢，他是独特而不寻常的一个称号。启示录既是关乎权力的一卷书，那么这位天上来的代表便特别的强调为大有能力。天使就举起一块石头就扔在海里，那么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呢在先知书里边就曾经出现过多次。根据耶利米书的51章63节 经文的记载，先知耶利米把一块石头拴在一本书上，扔在伯拉河中，以象征巴比伦它的毁灭。那么启示录18章21节这里呢，也是同样，石头扔海也是代表了大城啊，它就突如其来的彻底的毁灭，绝不能再见。那么就强调了这是最后的毁灭，大城绝对没有希望能够东山再起了。正如以西结书的26章21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启示录18章22到23节经文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好，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那么这就意味着敲锣打鼓的音乐呀也消失了，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那么是指所有的工厂啊都关门了，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那么意思就是各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啊也都将熄灭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那么这是指啊人不再有后嗣繁衍了。那么从天上传来的声音就说了，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邪术魔法和魔鬼学呀，也会在末世来兴起的，离末世越近，那么撒旦他的势力也会越加的猖狂，那个时候撒旦将会欺哄还有蒙蔽万国，那么就像假先知蒙蔽很多人一样，巴比伦他们的流行音乐也结束了，古典音乐也画下休止符了，那么曾经出卖自己记忆服侍敌基督的也将停止这样的活动了，工厂就完全停工了，五光十色的灯光也熄灭了。那么有趣的就是创世纪的4章16到22节那么就记载了所有这些事情它的开始，那么还有家庭跟社会生活呀也将归于无有了，企业消失了，巴比伦膜拜敌基督那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了，那么这个城以往各种活动的声音不管是音乐的机器的或者是推磨的声音呢，永远的就沉寂下来了，一切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不会再有嫁娶的欢乐了。我们不禁要问了，巴比伦为何就沦落到如此田地了呢？那是因为他的领袖是用邪术来去哄骗万国。那么约翰在这里就列出了大城中今后再也不能够听见的声音，再也不能够举行的圣事儿。那么先前的哀嚎是叹息、外忧、经商和政治，那么这里呢，约翰则进一步的描写了内患。那么所列举的各种乐器在原文语法中，那么就暗示着作乐的人。你看这个大城一向是爱好文化活动，但是这一切都止息了。经文说在那中间绝不能再听见，那么这就意味着末日已经来到了，那么正如文化活动一样，手艺也曾经在这个大城中来去盛极一时，然而这些也要成为过去了，推磨的声音也消失匿迹，那么说明日常生活比如说粮食的制造也一一的停止了。你看约翰就替我们逐一的指出，大城的一切的生活呢，都要静止消灭，灯光也不能够再照耀，婚嫁也会止息的。客商原来是尊贵人，一切以物质财富挂帅，把神呢就忘得一干二净，财富、邪术等可憎的风俗也接踵而到，万国都被大城的邪术所迷惑了。好，启示录18章24节经文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那么神的儿女曾经在这座城里边受逼迫，那么神会为他们呢来去伸冤的，这一座撒旦所迷惑的城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一个凶手， 巴比伦它是一个谋杀异人的一个大城，它残害神的儿女，巴比伦被毁，那么这就让人呢联想到了历史上那些大城市以及文明他们的坠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罗马帝国沦亡录》这本书里边呢，他就提到了以下沦亡的五大原因。第一是家庭制度和圣洁被侵蚀，第二是政府税收越来越高，开支增加了，那么第三，人民就疯狂地追求享乐，更加刺激，更加残忍，以及更加不道德。那么第四，国家不断地扩建军备，但是真正的敌人却是来自人自己，每个人都是毫无责任感。那么第五，宗教信仰的败坏，信仰就沦为仪式罢了。那么历史一再重复地告诉我们亡国的这五项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就完全可以毁了国家，毁了家庭，毁了人类的。但是感谢神，人类的罪恶呢终将要结束。那么此外呢，也有学者就认为了巴比伦它是敌基督权柄的一个象征，他灭亡的理由有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商人利用财富和不正当手段啊，勾结权势得到王族般的地位，操纵社会啊，加深社会的不义还有物质的崇拜。那么第二，占星术成为了偶像崇拜和不信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就迷惑了很多的人。第三，就是跟随基督的信徒他们流了很多的血。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当夜幕降临，那些被城市霓虹遮蔽的星辰始终在宇宙深处默默运转。先知约翰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异象，提醒我们真正的永恒不在转瞬即逝的繁华里，而在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中。或许我们该关掉刺眼的屏幕，让眼睛重新适应黑暗，好看见那刺透灵魂暗夜的永生之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